哎，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愤怒猪第十场的演讲。然后这场演讲我们很高兴邀请到荷兰莱顿大学的新科建筑史博士黄恩宇先生来跟我们讲这个题目。那找到他呢，其实我们印象，因为其他出了 不少书，我们在欧洲就也是旧事，常常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那等一下呢，因为刚好黄夫人也在，那我们等一下讲话的时候可能大家优雅一点，给小孩子做一个很好的胎教然后所以他也是来听爸爸讲，免得到时候长大了遭晶体对，所以是这样。那今天讲这个四不一没有大概已经都知道四不是哪四不有没有你们来听来 Joyce 四不是哪四不？好，不要脸，对不对？所以大家都因为是不要脸来的，对不对？听到不要脸就想要来，然后没有历史感。那黄恩宇博士现在目前在北科大任教就是他兼任教一些有关于当代建筑史的部分。然后也是希望他从一个他从国外待了那么久的时间呢，从国外一些基础的建设，然后以及他们对于城市的规划，然后美感的问题的方面去切入去了解。那之前我们有在晚上十点多一直聊到半夜，就是聊一下关于他为什么谈这个题目。那大概也可以知道说，有时候我们看我们台湾目前有这么多都更的案子或都市计划的案子，其实都逐一的要去把我们的历史感毁灭掉。那同时也会让我们在未来的城市的美感上面来说，也是很多缺憾，也有还有一些其实一些工程上的问题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请黄博士来热烈跟我们谈这个问题。另外呢，我们这个时间的安排是前一小时是由他来做 PowerPoint 来对大家做一些解说，后一小时就是请大家可以踊跃发问，欢迎你挑战他，然后也骂他。因为我跟学生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讲说，你们来听那个黄博士讲的，他比较像是在听龙应台那龙应台的野火集，对于那种台北城的批判，台北人的批判，我想这个批判永远都需要的。然后我们现在就热烈掌声欢迎黄博士。
好，谢谢大家好。我站在哪边比较好？我卡家伙哈。为什么讲这个题目了哈？因为大家从自己的背景先讲起，因为我算是台北人，我在台北诞生的，但是我跟很多在座很多人一样，我们这一代的，其实我们父母并不是台北人，而是从中部南部或东部上来台北求学，然后工作就留下来了。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把它放大来看，整个台北这个城市的现在的居民，包括我们在座很多，我们在上一代其实我们不是台北人，但是我们这一代才变成台北人。但是一个城市哈，一个你要一个有感觉的城市，应该有个延续性，有个历史的。但是我们因为我们上一代不是台北人，所以我听不到我爸爸妈妈跟我讲台北的过去的故事，好，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加上国民党长期以来的教育，我们会很熟悉哈，那个整个中国最北边是哪边，最东是哪边，最南是哪边，政府暗杀什么之类哈。但是我永远不知道台北哪边是哪边哈。但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意识到哈，一直到我出国之后，我这几年都在待在国外，在国外待了差不多七年半，然后中间就会回来几次台湾，然后跟朋友约吃饭啊。有一次有个朋友跟我说，那我们约天母好了。我想天母要怎么过去？天母在哪里？我就脑袋中天母在哪个位置，好像是什么士林什么北投那一带，但是士林北投那一带在哪边？因为我小国小在木我长在木栅长大，念那边的国小，念那边的国中，然后高中到台北市来，但是一直没有跨过火车站以北。好，然后这个就很好笑了，因为我自认为我是对于熟悉一个城市很快的，好像我在欧洲你要去旅游干嘛，为了有时候只有两三天一两天，你要有效率的把东西都看完，你会先看地图，看一遍之后就有一个印象，那你就进去之后可以不用拿地图，因为我就可以知道哪个教堂，哪一间什么宫殿，哪个什么水池当作地标，我就可以把它串起来，甚至可以不用拿指南针看太阳就可以走完一遍，不会迷路，可以规划好。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 mental map， 脑袋中会有一个地图这样的东西。但是我就是自问自己，这几年在想，为什么台北无法让我产生 mental map， 到底是我大脑问题还是台北问题？好，这是我开始一个问题，一个开始自己问自己的地方。 哦，但我要自己反省哈，因为我们前念建筑系的时候，大家都要讲一些哦建筑史啊、历史的空间、历史的建筑，但是我是在台南念成大，但是我对台北还是不熟，而且我一直没有心要去了解它。哦，这是我开始反省，是不是只有我一个是这样子，还是大家都这样子？那是不是这个城市让我不想了解它，或者说你想要了解它，你却有一些困难？哦，然后我去年九月就回台湾了，哦，所以这段时间就常常就跟大家一样坐公车搭捷运，哦，就会看到很多有的没有的哦标语呀，啊，哈，哦，好市长的脸哈，哦，之类的，好，哦，这感谢各位支持，这些百分百什么之类的，感觉好像很强，台北很进步，但是你又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这到底台北是怎么样啊哈？好，哦，到底，所以我们从这个出发来切入哈，哦，那最近刚好有很多所谓都更的议题嘛，文林苑啊，一些有些人不想搬但强迫要搬，有些人想要都更但去都更不了，到底这个问题是有没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在哪边？好，哦，为什么有古迹保存又不能跟都更放在一起谈？什么不能跟放在一起谈？很多事情我们搞不清楚，很多你去问他的话，官员说这是专业问题，我们有我们的判断，你不要多问，做就对了哈，哦。所以我今天也不是想用太严肃的方式，用什么公平正义啊什么什么之类来看这个，来没办法，我们用我们一般人的眼睛，我们每天去上班好去上学，你经过路上看到那些东西来思考我们的城市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过去，有没有未来，好 OK 好，这个刚才已经有人说不事不一没有就是个吃吃东西，其实我开始并不是要写这个啦，我只是开始定题目啊，反正台北那么多奇怪的地方，四部一定很容易找了哈，没有一定很好找，结果哇列一列就超过十几个、二十几个，所以四个部也不够用，一个没有也不够用，好吧，我只好抓最核心的哈，反正这些问题背后都是他们不争不善不美，然后因为不争不善不美，你要说他很好，那就是不要脸哈，所以就是刚好四个部就凑齐的哈，然后没有道理啊，没有，我觉得最没有的东西就是没有历史感哈，因为这个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导致你没有想象力，你没有愿景，我们未来走哪边去，我们不知道，好，我们只能听那些立委议员齁齁官员在讲他们未来是在哪边，但是他未来跟我们有没有关系，你松山机场变一日生活圈是谁的一日生活圈，跟我干我屁事啊，嘿，我又不在大陆中国做生意，一日生活干我屁事，
胎教胎教胎教胎教胎教，
克制一下哈，
我们今天是来进行胎教的
啊，谢谢谢谢沈老师齁，好，所以我就用这东西我就不特别讲这个四个部，这个不要脸了，所以我们待会看到从大到小每个个案它都有 这些成分在里面。好，我们首先从高空看台北，这个左边这个是 Google Earth， 你看到你会觉得整个台北有山有水有河道，照理应该是很漂亮的城市，但是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空拍图，到底水在哪里山在哪边，因为我也不知道，看不出来，而且你这样看，如果今天不讲是台北的话，你可能就是这个是台北，但如果你今天放个巴黎放纽约，它就有些很明确的地标，你就知道那个是台北，好，当然如果我今天角度挑101的话，你可能就知道是台北，但这个没有101之坏，你就不知道台北有什么东西了，好，我们今天看任何观光局网站都是讲101是好信义计划区怎么样之类，但是到底台北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跟外国人说台北有个哪个东西你要去看，讲不出来，因为我们自己不会去101，我们也不去中烈食，好，我们也很少人去吃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鼎泰丰，哎，对，你怎么知道我要讲什么？嘿，我们也不会吃鼎泰丰，嘿，对，这都不是我们生活一部分，好，但是我们生活一部分到底是哪些是好的？好，好，首先这个左边这个，我讲一下我的经验，我们先讲水的问题，台北的水岸空间，其实台北是有水的环境，哈，我小时候住木栅嘛，然后我妈妈以前在实践国中教书。我前念那个考试院旁边的永建国小，然后每天下学就要放学之后就要去学校找我妈妈，嘿，那我就搭公车经过那个辛亥路后面那边，比较后面就会经过一排堤防，那我从来不知道那一道墙后面就是水，嘿，所以我不知道我家原来小时候我家附近就面前就有小河，只是我不知道有小河，好，但是这个不是我的错，其实真实就在那个墙外面，但是我们的政府在战后很一连串的建设，导致我们跟自然脱节，而且你又想到水其实是偷渡，你跟中国会有些任何关联，所以港口管很严，海岸线管很严，河岸也当然也管很严，因为任何点除了防洪的目的之外，当然有些他们不讲出来的目的都有，那但是我们今天有机会终于可以看到堤防的另外一边确实变成这个样子，你不觉得很心酸吗？ 难得有一些自然的河岸，然后却变成这个样子，不知道在做什么东西。好，那很多堤防都是人工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常常在讲什么清水空间，清水空间其实都是讲假的。好，但是台北过去是这个样子嘛？台北其实不是哈。我们先看一个比较接这个日本时代，在1930年他们做了台北的都市计划。好，你可以看到哈，他用几个颜色标出几个比较重要的东西。红色就是未来要发展成主要干道的地方，然后黄色部分应该是本来是绿色哈，我的像电脑有问题，所以变成黄色，都是公园的位置。好，我们常像这个是大安森林公园，好7号公园，其实这些公园都是在日本时代都已经规划出来的，其实国民党并没有做什么事情，他们只是沿用过去那些日本时代的都市计划。但是呢，本来还有很多更好的东西哈，像这一条，就是我们现在新生南路，然后到新生高这条位置，就包括我们现在松江路，本来是一个流工郡，本来是一条水道可以通到基隆河的哈，现在被填起来了，不见了。然后这边还有一条，就是我们现在的承德路，也是有条水道，也是可以通过去的。还有台北市的南区这边很多密密麻麻的水道。好，其实日本你看他们规划，其实他没有把它压过去，水道是把它留着，他这边没有上面铺道路，没有。那这边他们甚至要规划成有清水的一个道路。好，这东西其实也国民党来之后也没马上不见，一直到维持到差不多民国4、5年代都还存在。可能各位老一辈会有印象，但是我完全没有印象，我只能听我爸爸，他说他以前年轻在台北念书，说那个东西还在，后来就没了哈。那你可以看到，其实整个当时的水岸还是很自然的河道哈，那时候社子岛还是分开的，还没有连在一起哈。然后你再可以再看到一些图哈，这个是日本时代他们因为1935年那时候刚好台湾。日本办了一个史政40年，然后一个台湾博览会，他们这个画家哈吉田初三郎，他画了一系列的海报跟明信片，把台湾的各种景点用成这种很有趣的鸟瞰图，把它画出来。像这张图，他把台北市缩成一个小点哈，台北市在这个，这是基隆河，这是淡水河口入进去，啊这边是这条是景美溪哈，啊这边是新店溪，可以通到乌来神社，跟这个乌来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整个概念是用水把城市串在一起的，中间没有拦河坝，没有拦沙坝，船是可以整个通到里面去的，船你可以坐船坐到木栅，坐到深坑去。这样东西其实为什么没有被留下来，这是一个问题。我也问过很多一些朋友，他有工程专业的，他说因为后来其实战后台湾就盖了水坝嘛，所以整个水量也变少了，然后加上整个战后人口暴增，好，除了中国来的新移民之外，还有像我们家从中南部上来的新移民，好，所以各式各样的移民让台北市人口本来欧洲的都市化上是花了200年，好，从19世纪初这200年慢慢变成了，但是台湾是在短短的30-40年内迅速暴涨出来的城市，台北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情况下，如果你政府不努力去不仔细去弄一些规划的地方的话，只能往河边塞，因为河边永远是最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兵营啊，或者一些眷村都在河边，都在靠河的地方，那些地方刚好也都是管制区，所以它也阻隔了我们跟水岸的关系。当那个地方也变得很惨，他们也很难去开发，因为他们当初也只能盖堤防来解决，因为已经把自然的土地推到，把人工的地方推到最极限了。因为水跟人应该是有个缓冲距离才对，所以我们台北目前已经没救了，很难再找到有可以用自然坡面，你可以看住在这边可以视线可以看到水，找不到了，当然还是有，待会会提到，甚至你看这个，这是日本啊，这个是美军他们的航测图，在为了轰炸台北，所以在光复前不久近一两年前，他们所做的这种空航测图还是一样，水道还是密密麻麻的，还是存在，其实如果照这样东西我们继续发展下去，其实台北是有机会变成像你京都有个鸭川，很多城市都有一条河，这样的城市像德国很多城市都莱茵河串起来了，是有机会可以变成这样的城市的。再加上如果你台北市跟新北市共同思考整个淡水河的话，其实我们的城市是不会输那些欧洲的城市的，是可以很美的。但你到底什么环节出错了，哪个时代开始出错？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现在的情况，也是 Google Earth 找下来的哈。这个是社子哈，社子已经连在一起了。这是台北市哈，这是北边，好，这是基隆河。截完曲子之后，你可以看到中山高切过去，嘿，然后这边有新生高，嘿，到这建国北路，好，一些高，这些道路的规划完全是不考虑到河的自然的，完全没有考虑到。 但是我们可以回想刚才那几张图，道路都是沿着，顶多沿着河岸开，你不会这样子硬生生的跨过去。这边有个云山饭店嘛，以前是台湾神宫，这边前的景是非常赞的。这边现在办花博的地方，但是你可以看到整个切成乱七八糟，我们无法跟河有直接的关系了。然后像这个是木栅那边的空照图，这边河岸也很有很漂亮的和平公园，没有错，脚踏车道，这边是住宅区，但是中间是被堤防隔开的，你拥有一道墙在那边，你看不到那个地方。好，所以这些河段来说，你如果不去，你不知道那个东西的存在。河段河板是真实，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是不真实的，因为它被隔开了。好，我们看一下几个欧洲的案例，我会放一些其他地方或过去的案例。这个是荷兰的 Utrecht 乌特勒支，在荷兰中心点那个城市。好，这个是前古代中世纪的地图，他们也是由运河组成，但当时最早的时候不是这样子，荷兰前古代都是乱七八糟沼泽啊，然后一下淹水一下不淹水，所以他们花了好几百年的时间把它变成这个样子，然后现在在市中心还是维持这样的运河。但是欧洲跟台湾一样，他们在二次大战之后也面临了整个经济整个萎缩，然后大量失业，大量人需要地方住的问题，所以他们很多城市也遭受到破坏。好像荷兰是一样，他们为了整个战后建设，这个是老市区的位置，刚才那个城市老市，然后这边是火车站，有铁轨，中间这一块为了发展也是变得很丑陋，盖了这些很丑的房子。你看运河整个被填起来一段了，就跟我们那个刘公军是一样的意思。好，但是呢，荷兰人他们就觉得这样不对嘛，整个运河是串起我们历史记忆，它可以往前推到2000年前罗马时代，然后人跟着运河你搏斗，然后开始利用它，因为它有商业，然后它也是我们的记忆的一部分，你的祖父、你的曾祖父就是跟河有关系的生活，所以在经过好几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将近10年的讨论，荷兰这个城市他们决定我要把它挖回来，这个是非常不理性的嘛，你今天我跟今天哪个我今天选市长的话，我说我要把刘公军挖出来，卖喷笑啊，你讲真的假的，但这个是不理性的一个开始，原因只是因为浪漫怀旧，这东西说不是科学的。但是这个过程呢，他们就想说，你一个不理性的一个目的，但是你过程可以，我们去理性的分析，可以创造出很多理性的结果。好，所以他们已经开始施工了，要把它挖回来。这条路就是这条运河，之后会把它挖回来。他们计划是到大概要花十几年时间把它挖回来，然后再慢慢把它复原。所以他们有一个计划了，之后会成这个样子。包括有一些旧的音乐厅、旧的大楼跟新的音乐厅，好，把它弄回成这个样子。但他们不会去做一些很故意去为了旧而旧，一些把做一些假的很旧的房子，不会，一样用现代的。但是这个运河可以串起古老跟现代的东西，你用这个古老的水道，然后串起过去跟未来的想象。好，所以虽然是它是一个，这但是它代表他们有个想象力，虽然这个想象力可能是来自于浪漫哈怀旧，但是如果你把它认真思考，什么都是有可能的，一切都是你看你要不要去做，你钱少就慢慢做，钱多做快一点，就是这样子而已。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城市中心到底什么地方。像这个是以前清代的时候，日本时代刚日本人刚到台湾的时候，1895年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一个测绘，以前台北城这个旧的清代的城，还有大道城跟艋舺有几个不同的中心点。好，然后这是我们现在的台北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把它看一下哈？我们中心点是松山机场，嘿，有没有一个你想想看，一个好城市中心点哈，是一个机场，嘿，好像我如果买房子，你中心点一般是不能放厕所，对不对？哦，因为厕所放在中心点一定卖不出去，一定卖不出去，因为都是最差的哈。然后你看，因为这个机场导致你看这个是很漂亮的基隆河道，哦，上面有北边有阳明山，所以它。其实这块风水地非常好，北边是山，南边是水，所以风水一好就变成那些官员高官住的地方，现在变大值的豪宅嘛。但是面对又享受一块永久空地，每天看浪漫的飞机起飞，但是又干我们什么事情？为什么一个城市的中心应该是大家共享，却变成一个这个机场？那几年前曾经有一度就是台湾要讨论说到底要把松山机场迁移，因为我们桃园机场已经够大了，而且之后会有机场捷运线。不管怎么样讲，甚至为了所谓那个桃园航空城也好，总这东西没有必要存在的。你拿掉之后，它可以多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可能性都跑出来，但是 我们的政府却要坚持把它留着，为了少数某些人一日生活圈，好，某些少数大企业家他有私人飞机的，好，因为我们现在也不需要再去坐飞机跑到高雄、台南去了，我们现在可以搭高铁，基本上没有意义存在。但是它现在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好，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京都哈，很漂亮。可能在座各位很多去京都了。如果我们今天把京都这个中间的三条城哈、二条城，把它变成机场，会变成什么样子？好，如果这个是阿姆斯特丹哈，这东西把它挖掉变机场，嘿，你还会去阿姆斯特丹玩吗？不会嘛哈。然后甚至我们马总统常在讲哈，其实这个东京跟我们台北很像，我们有松山机场，他们有那个羽田机场。问题羽田机场不在这个皇宫里面哈，他们是在偏城外面。好，所以我们常常听那些高官常就做一些虚假的比对哈，让以为就是好像是对的，没错。人家有羽田，说我们要有松山，好，然后松山对羽田，那就又传说松山是日本人建的哈，马祖亚马什么之类的。马英九从来没有历史感，这个时候就变有历史感了，好，很奇怪，嘿，好，所以我们的城市应该是我们共享，中心是我们共享了，我们到底要把它争夺回来，好，我们再慢慢看下去，哈，这个就是现在的松山机场，这个就是大直，我们从大直，我是网络上找到照片了，可能从大直的某豪宅拍过去的，哈，哦，多赞的画面，嘿，那为什么？这一块这么好的土地，如果因为它这边只有少数的私人建筑，如果把它迁走之后，这一块土地是唯一有一块有机会你不用做堤防了，因为它够远。你只要利用土坡做个人造的自然坡，甚至我们现在台湾不是讲台北不是在讲说要社会住宅吗？选完当然就不讲了哈，选前讲很多，你社会住宅也不够哈，加上这边因为机场关系你禁建，你这边既有的办公大楼也好不起来，因为你不能盖太高。你101当初是为了特别放宽法令才盖的，好，如果还是有危险性的，嘿，所以你看，我们到底要是把它变成一个我们可以自己我们共享的中心呢，还是要让它变成就是让对面这豪宅可以看的地方而已？好，这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可以去争取的，哈。好，那我们看一下几个，随便找到几个，这是东京的案例，你可以看他们在做都市思考的时候，整个东京湾，哈，东京 LAS 大市区，这边写到啊 ，Waterfront City。很多城市都以为都他们都以说哎、我们这个城市有水，这是个老天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要好好利用它，让它变成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变成观光客的一部分。所以像各位如果去东京玩过，可能都有搭过那个这个 Yurikamome 这个海鸥百合号，很漂亮的，搭那个捷运等一下就在搭那个观光车一样，你走一遍再坐回来都好，你就会看到绕来绕去看那个办公大楼之类的，整个港口的想象，水岸的想象。如果我们今天把松山机场搬走的话，我保证这个东西可以做得出来。好，这个有一个连结，应该没有时间，你去看下这个整个捷运他们的 Yurikamome 的网站，它很多想象，利用一条捷运串起你城市的历史的、现代的、好未来的想景点，它把它串在一起了。好，好，我们再往里面看哈，我们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台北好好看这几个词哦，台北好好看哈，很好，真的很好看，嘿，它也长得不错，嘿，很好看，嘿，好，为了这个台北好好看，再加上搭配最近的所谓都更的议题，我们前阵应该有听，这两年应该有听到所谓拉皮的建筑拉皮的问题，因为它要改善一些台北是很老旧、很丑陋的建筑的立面哈，所以政府可以给你补助，好来做一些拉皮，好像。这边可能是私人的住宅大楼，像这个是公馆的水源市场，据说这个案子还是请了某意大利的著名的设计师，大家问一下陈老师是不是有名，我不知道，但是真的 好看吗啊，这我刚好靠好看，嘿，啊，这刚好这比这靠好看，有可能这可能是五十分，这可能55分，嘿，差不多，但是你为了这个五分为什么要花多啊好1000万，嘿，有必要吗？我们该改善的什么东西是各位应该像我还有时候去水源市场里面走，里面完全没有变，还是让灯光昏暗，嘿，该改的不改去改这些皮哈，也不是不行，嘿，如果你改的背后完全是公平的也就算了，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些办法哈，这个就是拉皮的那个的法源依据哈，它有个补助额度，它分出哈一般跟策略地区，我去努力去查什么叫一般什么叫策略，我查不出来，就是一个黑箱啦。好，所以你可能住在比较好像你南京东路啊，像这一带可能算是策略地区，嘿，这一带你就是你本来就住在比较好的地区，所以政府会给你比较多补助，75%， 你住在比较差的，像中永和那或中永那新北市不在这边，些一些像士林啊、万华之类的巷子里面的大龙洞什么那些，当然就顶多在一般地区啦，你最多只能拿到45%的经费。好，再往细看下去哈，它很多更细的一些东西哈，包括它分成公寓类跟一些套厅一种哈两大类。公寓类它有几项要审查喽，如果你没有管委的话，基本上你申请不到的。那我们可以问问看，假如你今天住在30年那种5-6层老公寓，那我可能管委会，好邻居帮你都会弄你栽啊嘿，所以你拿不到补助还拍谁哈？然后再就是，就看这些透天的好了哈，这些东西你看几个指标哈，建筑物位置是的可视性，就是说你今天这个房子的位置呢，是从我大街看得到的吗？我大街看不到，拍谁也没有补助，嘿，一定要看得到才有补助。啊，你本来就是靠大街，你本来就有店面了，你本来有个好呀，嘿，啊，你可以拿到补助。啊，你住在里面的嘿，巷仔内底，好，没有停车位的，你拿不到补助，哈。好，如果你违章建筑，你要有处理办法才能够补助。好，问题在民国大概60几年前，整个建筑法那个技术规则还没有出来之前，一切都是违章，在那个之前盖的房子很多都被瞬间变成违法。好，您没办法改善它嘛，你只能去根据现有现况去继续使用它，所以你也不能申请补助。好，再来说你有没有具体改善无障碍设施？嘿，还有些住在那个面宽3米的套厅，嘿，那个你要怎么去加电梯啊？怎么加坡道？不可能的，嘿，所以你拿到补助。好，所以这个补助只针对那些好还要更好，嘿，不好就让你继续不好。好，这样的下去哈，我这从新闻上找到了哈，这是一个某南京东路大楼，可能这个附近嘿。还多少家不能一个喝牙了哈，应该是哈。好，然后政府给他补助嘛，总共经费花1000多万哈，政府补助了一半多，平均每户只要分摊40万。我今天叫我装潢，我40万我都拿不出来了。你可以拿40万改你表面的人，其实是有钱人呐。但是你看补助完之后，本来一平40万，现在可以一平到50-60万，所以政府花钱帮有钱人让你变得更有钱。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啊，你干没送嘿，好。好，就是嘿，对，现在入公入北送，嘿，拍手，嘿。好，再来看我们的安康，
小孩子不要学。
好，对，嘿，我们看我们安康社区好了。安康社区是在木栅那边，也在我家的附近哈，就是一个都是低收入台北市的弱势居民在住的哈，他们都是一个月付几百块的租金。好，然后当然政府美其名说我们帮你改善哈，因为为了环境的问题，我们有都更哈，然后也有帮你做拉皮哈，我们看他拉到什么地方哈。哎，没错哈，整个新农路旁边这个拉皮的，侧面都拉皮的，但是拉这边里面不拉嘿，好，好，然后他们居民一定反映说，我们房子很多老旧了，漏水什么之类的。OK， 简单漏水，帮你屋顶整个加铁皮嘿，好，然后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哈？因为周围很多建案，周围很多都更的案子，很多民间的，因为你政府不做这个的话，你周围的房价起不来，所以又是。政府美其名帮穷苦人家做一些事情，但是又爽到那些更有的钱的人而已，所以这是我们要的方式嘛，嘿。好，然后再问问看，我们这些房子其实是有味道哈，在那个万华那一带，好，其实你把它东西拆掉之后，其实是很漂亮的老房子哈。像我们都更跟拉皮，完全没有考虑到历史建筑的问题，好，历史建筑跟的认定跟古迹跟都更是两回事，完全是不同样的管理单位，好，那你。而且这些房子根本争取不到拉皮的，因为他们可能在很鸟的巷子里面，然后这些本来就已经在做生意的，没差，我就本来就有赚钱了，我也不会去拉你的皮，但是政府拉皮应该是呈现出你这个地区本来就不错的东西，让你重新呈现出来，然后像这东西虽然看起来很丑，但是你把它重新清洗过之后其实也是不丑，它比例还是远远比那些新的公寓好看的，但是东西永远不在拉皮里面，那你看只是 OK， 你唯一条路等都更，所以这边有一个叫做什么硕善建设开发哈，已经等于说小狗尿尿了，先抢地盘了哈。这个以后要都更就是我公司来做的哈，因为这边毕竟还是靠大马路，有都更的潜力可以赚更多钱。好，但是这样的你变化完都市是我们要的都市吗？我们就没有历史的哈。我看一下一个荷兰的案例哦，这个是在荷兰，也是跟那个同一个城市，这是一个市区的一个公园的一个餐厅哈。这个餐厅整个是茅草屋，你有没有看到有人在这个地方在干嘛？好，但这个茅草不是古代的，这栋房子不是古代的房子哦，它历史也都是几十年而已。但是荷兰现在有很多就是整个用把， 因为过去欧洲的包括我们台湾也都有用茅草来当屋顶，大家会对这东西有情感，而且当然它有一些缺点，就是它不防火，甚至会漏水之类的。但是他们政府跟民间为了这延续这东西，所以他们有一些专门的营造商跟一些建材公司，他们就是开发出这样的材料，真的，但是把它做一些更进步的处理，可以防火，可以防水，可以移用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也没问题。他们只要定期的请人上去把它清胎，把它磨掉就好了。这样东西虽然不是新的，但是它跟一些不是旧的，但是不是完全旧的，但是它跟一些一些乡下一些房子，它可以你有一个联想，有个历史感，甚至我看到很多荷兰的一些五六层的公寓，现在正在盖了他们的社会住宅，也用这种屋顶。这屋顶其实不是便宜的，是比较贵，但是你可以用很长久，而且你为了那个感觉，你只要用了久，其实钱都可以摊得回来。好，其实我们不用学外国，其实台湾就有一些地方做得不错，像这个是台南，台南现在这几年开始推动叫老屋新力，他们把一些台南本来就不错的老房子，可能有些是日本时代盖的，有些是战后初年盖的，那还是用一些传统匠师盖的东西。好像这个是很有名的金阁蛋糕，就是台湾第一家代理那个卡斯特拉那个长崎蛋糕进来的那个老店，它本来就是外面都是招牌，都是很丑的招牌，但是因为他们突然间发现，因为这个东西慢慢推动，有个基金会慢慢推动之后，跟成大一些老师慢慢推动之后，台南人开始有自己的自觉了。原来我们过去这么好，为什么要一定要弄一些招牌？为什么要弄一些很现代的东西？我们把它复原不就好了吗？好，所以这东西就跑出来了，它就跑出这个很有味道的感觉了。当颜色是变了没关系，但是你有些地方可以变，有些地方不能变，你就可以慢慢跟整个城市慢慢跑出来。像这栋也做得不错，你只要这样做的话，你周围再继续处理，你整个城市就变成有那种欧洲的感觉了，你就浪漫起来了哈。所以这东西不是拉不拉皮的问题，而是你一来就是你我们政府要把钱花在什么地方，二来就是你老百姓，我们住这边房子的使用者，到底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环境？你想要留给后代子孙什么样的东西？你要留给他楼地板面积，还是留给他一些你可以讲故事的题材？好，我们再来看一些这个号称也是很进步的台北市垃圾不落地哈。当然这样一讲也骂到阿扁也不好了哈。其实这东西，其实很多东西都是阶段性的改变。过去台北市可能收垃圾是很乱，所以开始在之前慢慢变成垃圾不落地，这是一个进步没有错。但是我们不应该停下来，垃圾不落地还是不方便的东西。因为像我们上班族的话，有时候你刚好加班，你每天收垃圾时间通常是8点到什么10点，有时候根本还没有下班，所以有时候为了赶回家倒垃圾，你就是冲半天冲得累死，甚至你7、8点的时候是刚好是下班要放轻松的时候，就你路上一堆垃圾车在那边冲来冲去，其实这感觉不是一个进步城市应该要有的一个感受了哈。而且你问题还跑出来了，因为有些人倒不了垃圾，只好半夜偷偷放在这个地方，你管得了吗？管不了吗？这是因为制度的问题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倒垃圾的需求哈，我们很不希望晚上在外面吃饭去，好不容易可以放松，外面上馆子的时候，看到这样的景象。好，这个是我本来是国小学生画，就是文化大学，怎么现在大家的程度降低了哈？好，然后现在我们常会因为根据口号，像这个叫“垃圾不落地”哈，文化校园更美丽，你可以换成“垃圾不落地，市容更美丽”。好，听起来很顺，我们常常就因为听起来顺就变成真理了。很多话不是听起来顺就是真理哈，其实“垃圾不落地”不见得会更美丽的，而且也不进步。我们应该想一些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哈。好像这些上面这个是荷兰，这是英国的哈。其实，当然这个是比较低密度的地方啦。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垃圾不落地，一样是落地，但是放在政府规定的桶子里面。然后每天就每个一个礼拜可能就2、3次哈，或者比较密集的会每天都有，有些是一个礼拜2次或1次都有。你只要有地方放在，把它放在门口，政府市政府的车就派过去把它倒掉，而且不用花太多力气，因为车子会自己把它举起来。好像英国财政比较差一点，就用人力；荷兰就比较好一点，就会有机器，好，再就是其实垃圾袋有，还是有垃圾袋。对对对对，他们是黑色，其实就一般的，都是黑色的。其实他们税很高，其实你买垃圾袋就是已经付到那个钱了，所有一切都有含在里面。当然每个城市不一定，像这些，而且垃圾跟资源回收是两回事。垃圾会臭，资源回收不会臭。 所以其实像资源回收，你可以把它分开处理，你可以降低垃圾车每天要它的密度。好像在荷兰就一点做得非常好，他们在这各地方的一些小广场角落、机林地或公园的角落都放这种东西，一格一格的，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分类。像这个是大概是卖衣服类的，有些纸啊、瓶瓶罐都有，你就丢进去就好了。你可能会觉得，这么小怎么够我们放？因为这个这样一区大概就是，像我们一个大概三分之一个里那个位置吧，几个社区就是共享这些东西，你就怎么够放呢？我们一天就这么多了，嘿，其实不是哈，他们是整个挖下去的哈，这个底整个地下都是挖下去很深的，嘿，所以他车子只要一过去，他就有机器手臂把它卡起来，整个倒进去，分类分好了，所以你可以分开处理那个问题，比如说你瓶瓶罐罐，你的酒杯什么那个瓶子，你就可以丢到里面去，纸可以丢到里面去，垃圾就不会变那么多了。然后垃圾你就是让它落地也不会太臭，而且你就是半夜放上去，清晨他们就把它收走了，你还是看不到垃圾。好，所以我们在垃圾不落地之余，有没有一些其他可能性？台北要好好想想看。其实纽约做得到的，其实台北、巴黎做得到，那就是高密度的城市，台北应该要做得到。好，再來就是台北好行，有好好看，当然有好好行。然后这个当然看起来很进步，没有错，一些公车动态啊，我们现在等公车会有一些电子什么几路什么几分钟会到，当然很多是骗人的，都是假的。所以怎么有这台车跑出来，没有显示怎么跑出来了。好像我已经回台北已经快一年了，我在常坐捷运坐到动物园站，从那边搭公车回到我家，大概坐过几站，我还是永远搞不清楚到底有几台弄给你骗，那个到底应该大家都有经验。好，那我就不多讲，因为像日本啊跟荷兰跟很多欧洲城市，他们公车是准时刻表的，几分几分会到，你可能在哪一站你几分会到。台湾只说尖峰时间20分钟，非尖峰时间30分钟，就这样，但是他到底有没有开你满载。好，所以其实我们当然不可能像日本或欧洲这种，不可能，因为台北毕竟还是比较大，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诚实表达说我们几分几分会发车，这是可以表达出来，那你可以推算，没有我就去打电话去问申诉，就可以抓得到了。好，在你看台北好像很强，蓝色公路啦，水，但是这个我都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好，单车什么看起来好像很强的样子。好，我们看一下，随便拍路边的一张，这是我家那边整个木栅，这个到底可以走吗？我们先不要讲汽车单车啦，好，而且我们讲无障碍设施讲了，从我学生时代开始就在讲了。你今天如果你做个餐厅设计啊，办公大楼设计，你没有弄个残障坡道，没有弄个电梯，一定不及格的。所以政府他强烈要求人民，你在做住宅、私人建筑说你要做到残障，但是自己政府却不想到。你看站牌，上面躲个变电箱，一根你还不会看到，好，这个东西存在。所以不管是伦理已经走过不去了，然后一般人都很难走了。你今天带个小孩牵手，你要先下去，公车就开过来，嘿。底下先来先提，然后再脚踏车了哈，这个东西也是花大钱弄出来的，我相信哈。但是你看到这样子，到底我要怎么骑的？嘿，啊，我这边骑到这边撞到这个人，到底是谁的错？我脚踏车错还是人的错？嘿，他说我有斑马线啊，他说啊我脚踏车道不能通啊，嘿，到底谁的错？好，所以其实台北自从开放脚踏车之后，比现在还要更乱。哦，所以我在荷兰是每天骑脚踏车，但是我现在不敢骑了哈，我不敢骑上路哈。但我同学来，他很会骑。好像可以问他一下意见哈，但是你敢骑台北市吗？好，就是这个问题。但是其实脚踏车应该是先成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再变成你就说你可以你上学你买菜你可以骑脚踏车，然后你有余力你再把它变成你运动休闲去骑山路，那是最好的。但我们不是，我们脚踏车只能用在休闲，好，只能用在休闲。当然我朋友赚比较多，他可以买高级脚踏车，那我们就不行，我们做永远没办法骑，或者骑到和平公园骑骑而已。所以但是你城市里面没办法做这个事情。好，那你再看一下台北，这个台北应该算是全世界天桥比例最高的都市了，而且我们都以为这是进步的象征。像我记得国小有一次参加画画比赛，题目叫做路桥，但是我才小二，我不知道路桥什么意思，我就画一条有水有桥，就没有得奖。所以好，这个题外话，但是为什么
要就是有童年创伤，对不对？
为什么要路桥哈？我那天坐计程车啦，坐那个刚好计程车在听那个警广，他说啊，刚好哪边有出车祸，就是 有人走斑马线出车祸，他说，然后就怪说，明明那边就有路桥，为什么不走路桥，要走斑马线？那如果是，哎，奇怪，有斑马线，为什么要走路桥？哎，然后那个主持人说，好，各位朋友，大家帮帮忙哈，我们那个路桥哈，我们大家尽量去走，斑马线留给老弱妇孺就好。我说，奇怪，如果这样子的话，大家不陪老弱妇孺走斑马线，老弱妇孺一个人敢走斑马线吗？那不是更危险？嘿，所以。就是很多很奇怪的哈，像如果你有斑马线，干嘛要设路桥？你就是把规则整个弄出来，斑马线让它就是安全哦，不然你就不要弄斑马线。你要么就是很奇怪的地方，你这个花钱那没花钱，好像两边都投资，但两边都没有弄好。好，然后像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了哈，这个有字大家自己看哈，忠孝西路嘿，公车道变成汽车道嘿，然后一般车道走公车嘿之类的。好，这是公馆那边的。好，当然这个我觉得算是勉强不错的设计了哈，就是公馆台大对面有个等公车的地方，不过它很窄，我每次那边等，特别下班时间都很心惊胆跳，因为你今天哦这边靠一下，后面可能车就笑过你的大脑哈。好，然后像这个也是公馆的，这个也是郝市长跟很多大力推荐，说看我们从国外考察了双层脚踏车架，但是你今天都已经花这个钱，为什么再多花个钱把它棚子遮起来？嘿，好，然后再就是。你还是一样在人行道上面啊，所以每次去公馆那边就是一堆台大学生在那边骑脚踏车，你反而会更危险，好，反而是更乱嘿。然后台大校园里面脚踏车一大堆，你走起来是很危险的事情，好。本来是脚踏车怕别人撞，现在是怕脚踏车撞到人哈。然后你看一下海，这个是海牙哈，荷兰的海牙，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海牙市政府旁前面是很忙乱的地方哈。不过这个是因为比较傍晚了，所以人比较少，有电车、汽车、脚踏车。规划非常清楚，不同颜色代表什么东西？哦，这个是海牙，脚踏车跟电车，这边还有脚踏车。哦，这个是汽车、电车跟脚踏车，分得清清楚楚。我只敢在这种情况下骑脚踏车，嘿，其他情况我不敢，嘿。好，但是我们有办法，这东西是要想象的哈。你当然会说不可能啦，嘿，为什么不可能？人家就可以哈。而且电车系统是快100年了，已经很老旧，但是它一样可以走啊，哦，一样是可以走。好，然后你看一下荷兰的脚踏车道，这个也是好，我那个城市很拥挤的市区，路其实很窄，人行道也很窄，好，但是车道比人行道跟脚踏车加起来还窄，这样才能够鼓励大家骑脚踏车嘛。你看这么小的小朋友，大概小一小二哈，也可以骑上路。好，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验，就是你摩托车骑会骑到高速公路上面去，嗨，好，我以前在台南的时候常常都这样子，奇怪。赶快倒退撸下去哈，以免就骑上去了嘿。因为我们常常那个不清楚了哈，脚踏车道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自己的系统，台北市有好多个系统了，为什么不能统一嘿？为什么不能由中央做个法规统一这种东西？你这样这么小骑起来还是很安全呐。好，好，当然你要考虑到更多的停车问题。你今天既然鼓励要这个交通工具，你就要考虑到停车的问题。好，荷兰当然是脚踏车。太多了哈，已经有些停车问题。不过他们努力想各种停车的办法，甚至在阿姆斯丹车站前面有一个在水上的立体脚踏车停车场。好，然后甚至这条不是汽车走，是脚踏车走的高速公路。嘿，荷兰现在在开发，就是你可以跨城市的，因为他们很多人是在这个城市上班，但却住在另外一个城市或者郊区或者是小镇，然后可能距离会大概会有40公里，但是如果你可以骑得快的话，你。路上一瞬没有任何的红绿灯，没有任何人跑出来的话，你可以维持个30公里的时速去骑，其实还是可以用的哈。所以荷兰现在他们在大力推广，就是我们要用脚踏车做高速公路。哦，这个东西已经超越我们太多了哈。我们现在还要先，所以一切都是要花钱，要花时间，但是你要先有想象哈。好，那我们再看下这个东西，台北好好看哈。刚刚有好好行，好好玩，现在好好看哈。嘿，然后。各位应该有看到很多工地外面都有挂这些盆栽嘛，哈，啊，可能都是长一半啦，这边都没有长哈。好，那这个东西也当然是也不是只有台北市问题，是我们因为当这几年发展所谓的好绿建筑啊，然后生态，好，所以整个工地都要考虑到环保，好，所以又考虑到节能减碳，所以只要能够尽量种植栽就是好的。好，但是这东西到底可行性有多大？嘿，好，这个是勉强还可以，这个是一个中油的工地，也在木栅哈，台北好好看哈。好，什么都市新风貌什么之类的哈，然后有些当然也是不错了哈，但是我也看过整排都吸掉料的嘿，好，但是呢，这个东西反正只要检查的时候过就好了， 之后没有关系哈。我以前大概10年前，我以前还在事务所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嘿，突然听到同事说：“哎、欸，你喷气准备好了没？”一个同事跟一个同事讲：“你喷气准备好了没？”然后他说：“喝啊喝啊，赶快赶快过去，赶快去喷呐！”我说：“什么事？”没有啊，因为他们要审查开放空间审查，开放空间审查你就要种些绿地哈检查，因为插东西了了啊嘿，喷气去喷着嘿，好啊，官员也都知道，但是看开不待机，拍照存证过了之后就不管他了，好，所以很多都是假的东西，嘿，然后美其名叫环保，但是背后都是假的，好像这拆完之后也没了，哎呀，好，然后我们看到很多这种所谓的台北市很多这种透水砖，哈，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呢，透水砖就是不透水的哈。好像我们是有规定，有些规定说你今天要做什么奖励，什么奖励话，你就要规定使用这种透水的铺面。但是呢，法令只有规定你要用使用透水的铺面材料，并没有严格规定你要透水的施工方式。好，所以这一层是透水没有错，下面是水泥砂浆。好，因为我前也在事务所工作的时候，有一次也是做个审查案件，我就说你。这样完蛋，这样做不起来。你要开挖这么多，你下面都不是土，你上面做透水砖，比例就不会过嘛。然后那个同事跟我说：“你怎么笨啊？你下面用水就没差、欸。”我说怎么会没差？这样水排不下去啊。他说：“又没有规定，你只要表面的层是透水材料就好了、啊。”我说：“真的可以吗？”然后我就送过去，果然那时候台北县的案子，果然没事。他们只是检查你有没有写哦透水铺面 ，OK 好。然后下面地下室停车场，嘿、欸，没差，嘿、欸，中间也不用土，嘿、欸。这样有意义吗？这样我们当初，我相信当初定这个法令的那些学者不是这样想的。我说我们现在执行很多的东西都已经违背原来的法令了。如果你法令没有意义，当初定的法令是浪费钱，就是不节能减碳。因为很多人吃便当开会，写出法令出来就是不节能减碳。好，那各位我们现在台北市号称地下下水道接管率100%的，每次每个量都有下水道，但是你去上厕所的时候，还是会有这种垃圾桶在里面哈。你是蹲马桶旁边就是啊、哦，垃圾桶，我要看着他上厕所嘿，好，然后旁边又说，请把卫生纸丢进去哈。好，如果你只，但是为什么呢？下水道目的不就是要让我们可以把东西丢进去吗？而且我这种我查了很多，问了很多人，每个人都没有一定的讲法。他说啊，理论上我们是可以丢扔纸，但是还是不好啦，建议你不要丢，以免阻塞。我说为什么阻塞？啊，因为你的房子可能老旧啊。我说那是我房子问题，不是你们公家的问题啊，公家。如果阻塞，我就是怪我房子就好了。他说：“啊，也不一定啊。”好，那这是捷运站的厕所，捷运站都是新的嘛，管公共那就抽 A 嘛，嘿，一定都直接接到那个下水道嘛。为什么还是不能丢？嘿，啊，没有人讲清楚。嘿，台大教授说可以丢，官员说建议不要丢。嘿，啊，又怪说，因为我们台湾的造纸厂、卫生纸厂都是不能水溶性的，但纸厂说不啊，我得照定政府的规定去做纸的啊。嘿呀，所以讲不清楚。那既然这样，我干嘛花钱做下水道？那下水道目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也讲不清楚。那讲不清楚就是浪费钱哈。好，那我们看一下整个荷兰哈，这个也是当然有水的哈。这个我们看一下旁边的水岸哈，都是铺砖块的，都是铺这种东西。有些这样是铺石块的哈。好，那像这些刚好哈，我可以看到他们在施工哎。你可以看到下面整个是要你要把真的是沙跟泥土，而且你在铺之前要先用整个压路机把它压一遍。好，你可以看到一些旧材料，他们旧材料不会丢掉、哦，因为他们一遍它不是用水泥去粘的话，它就可以再分开，所以重铺就可以了。因为这种路一定久了会不平，因为汽车走了什么走，它就会不平，所以要过了几年就要重铺。好，但这个是必要的。好，你重铺之后，旧材料可以再使用啊，没有浪费啊。好，那甚至他们有时候为了省成本，政府已经发展出这种用机器的，下面整个压平之后，用整个车子过去。工人只要丢砖块，丢丢丢丢丢进去，他至少就铺成这样的铺面了。好，好，好，再看一下我们的荷兰有些工地到底怎么做。像荷兰有一个海牙，有一个这个很丑，他们一个办公大楼战后盖的哈，当然还是很漂亮啊，比我们拉皮做还漂亮哈。这个是1960年代盖一栋战后盖一栋比较丑陋的办公大楼，他们叫做黑色马丹娜哈。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叫黑色马丹娜。后来他们要拆除它，政府要拆它，但是很多人去。抗议保留它，因为这栋房子已经在建筑史里面被留下一笔，是很重要的代表作。但毕竟还是讲不过那些要拆除，最后是拆除了没有错，然后要盖成这个样子。但是他们拆除完之后，他们要保留一些部分，变成某些建筑的立面。哦，你还是残留一些历史感哈。然后更好玩就是说，嘿，他整个工地的围篱哈，他把因为工地很大，他用 很大的威力把它串起来，它威力没有去挂那些小盆栽，它是把从这个地方的历史，这个是1963，还有更早的，63年还有更早的，还有一些古代的画都有，它把它整个用围墙把它历史整个串在一起，然后包括它拆除的时候怎么样子都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你只要经过那工地，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那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还有一个，开个2017更之后了，我们再去改变之后，可以对未来整个地区造成什么样正面的影响？好，所以这样的思考是说，我们工地不是工地，工地也不是只有节能减碳，工地是一个都市的一部分。好，就像小镇美容一样，你小镇美容之后，你整个会看起来更漂亮。好，不是说只有那一块皮漂亮，而是整个变漂亮。好，所以这个地方改变之后，是为了整个都市在思考的。好，要这样，要把都市那个东西整个放在脑袋里面。好，然后再来就是，哎呦，好，还有好好玩，好好看，好好行，还有好好玩嘛哈。这个我们就很快看过去哈，当然还有录课的哈都有。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意象哈，又什么就是101啦嘿，啊怎么又是这个摩天轮？我通常平常不会去这个地方的哈。啊这个彩虹到底是什么东西嘿？我妈咪在下面给哎，好，可能是花博的哈。然后再就是嘿，又顶泰丰了嘿，对嘿，好，圆山饭店嘿，忠烈祠嘿。哦，到底我们会去这些地方吗？嘿，好，然后这些东西有什么东西？嘿，整个海报呈现出的东西完全跟我们生活无关，跟我们历史无关。好，跟我们觉得那些好的是生活好美好的部分是无关的。好，好，再来就是这个也是一样。嘿，好，你要放缆车位没话讲了哈，放这个也不错。嘿，但是这个这东西下面这下面给啊，嘿，对，这可以，这什么东西啊？我嘿，哦，这星光三月哦。哦，对对对，嘿，对，那但是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去呈现出我们的台北市？要给光看这东西干嘛？好，这些图片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哈，然后更好笑就是我去上，好，因为我自己从电脑拍的，因为拍起来就很不爽了，所以就我也没有去处理它了，就让它真实呈现。哈，你去看那个台北的观光传播局网站，一打开就会这个四个画面在动来动去。早安台北啦，有人在那边打太极拳，嘿，中正纪念堂，平常大家也不会去那个地方吧，哈。好，夜市当然不错，这是我们的生活一部分，可以，嘿。在慢活台北，又是脚踏车，哈，跟水，又是刚刚我们提过了，跟我们生活没有太大直接关系，哈。然后当然庙也不错，但是台北是作为观光在推广的庙，大概只有那一两间啦，哦，龙山寺跟那个新天宫而已，其他还有更多的庙都不见了，哦，当然还包括一些意识形态的孔庙会把它凸显，但是很多更重要的庙，包括景美跟木栅那边，以前是聚落的那些庙都不提，嘿。然后再就是购物台北，东西就不要提了哈，到处都嘛可以购物，嘿。为了购物干嘛来台北呢？嘿。好，然后在这个更恶心的东西，嘿，应该各位都有看到，最近台湾办了一个就是什么十大观光小城的一个比赛，哦，各地都可以去参赛，然后台北就 OK， 嘿，得奖是信义时尚之城，嘿。啊，这个是小城吗？好，好，然后北投也可以的哈，但是北投毕竟只是台北的一个部分，它不是城。这个原来这个奖目的应该是要鼓励那些台湾很多小城镇的那些观光的目的，让来推广。就台北去跟他比这种东西，嘿，已经就是不要脸了哈。好，那不要脸没有关系，得奖也可以，哎，毕竟也是好事。但是呢，你北投得奖之后，这个龙奶汤大家也都知道，哈，是很重要，日本时代留下来的温泉旅馆。哦，这个皇太子都去过了，要拆掉，要都更掉了，对，要都更掉了，已经被划到范围去了。好，这样东西太多了，最近如果各位有上网路，可以发现一大堆十几个案件，慢慢每天都跑一两个新的出来，我们这东西都在慢慢消失了。那，啊，你这样在消失了，你办到底观光个头了，嘿，好，我不知道观光什么东西，嘿。好，我要把握时间，像这个东西也是一样，台北其实很多这种日本时代留下来的老宿舍，但是都被都更掉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到底台北哪些都更是最多了？大安区是最高比例的哈。但大安区是个很完全新的区域，它是战后才开始发展的出来区域，所以那边房子最老也不过就四五十年。但是你可以看到大同、士林、万华这些老地方，却很少有都更案，因为这边地价太低了，建商只有对这边有兴趣。但这个房子通常也不是最差的，很多明明就三十年没有问题，房子就都更掉，因为他们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但这边真的有需求，有古迹的，有真的有地方巷道过于狭窄的，却等不到用，因为建商不想要弄，然后政府就是 你们要就要，不要就不要，嘿，完全没有一个积极介入的这种的东西，哈。好，然后再是勉强算是台北的剥皮寮，算是修的还不错的地方，就物质上来看算是修的不错了，但是你们觉得假假的，因为整个都是空的，好，都是空的，没有店家，他没有生活在里面，都是假的。但是你在看细部的话，很多东西给过去也没有这种东西，哈。好，再就是你今天要修就好好修，没关系，未来慢慢活动可以慢慢带进去，为什么要加这种东西在里面？嘿，哦，这东西在台湾非常多，很多台湾的一些古迹区就会加这种，哦，钢构很炫，哦，玻璃怎么样，把它串在一起，让它变得。但是你不觉得这才是对那个地方的一种很侮辱吗？好，一种。好，然后再就是还是更多意识形态的东西在里面慢慢带进来，像你在老房上面做一些好像很有趣的涂鸦啦，哈。那为什么服务说要写这个国民党带过来的作用符号？好，然后这东西按照先不要讲别的，这按照我们的建筑结构来看，你装砖块的柱子不可能穿过这个木头梁的，嘿，好，你要修也不要这样修嘛，哈，啊，你加这个铁桥在干嘛？嘿，这个我不知道要干什么，嘿，好，这边还有一些更恶心的，这个就是我去你看里面参观的时候，他难得哈，终于接到一个台北仁济院，哈，算台北重要的一个收容所，日据时代就有了，但要把它串在台北百年历史特，这跟百年没有关系嘛，跟中华民国百年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历史跟它没有关系，但是硬要把它接在一起，甚至里面还要加个连振东放的字在里面，好，所以，嗨，好，然后再更还有一个很扯的，因为它里面很空，对不对？好，如果是我来弄的话，我一定希望说，那我们就模拟过去是什么样店家让他进来，或者你用蜡像来呈现当时这些你开布庄的好，开茶店的，开医生馆的，他们也是什么样子，让大家知道那个样教育效果，就不是哈，它里面刚好有一间是那个章太炎，就是那个清末章太炎，为了躲避他戊戌政变失败，躲在台湾住了。OK， 你要提也不错，你就复原他一些历史资料也好。就他用这边可以扯到，哦，中国儒家教育，嘿，所以旁边突然间摆一个台北的孔庙出来，再放个电视墙，很假的，在一个老房子里面弄这种很就怂的物件，嘿，里面是郝龙斌在主持台北祭孔大典的东西。这东西是对于我们的古迹一个很大的羞辱了，哈。对于章太炎也是羞辱啦，好，他就是要改变中国，就要跑来这种东西，不管是对他也好，或者对我们都是羞辱，哈。然后我看一下荷兰的案例，哈，这个是荷兰在一个 Delft 那个城市，以前旧城墙的地方，好，也是因为战后整个要发展需要，他必须要拆掉盖住宅，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把城墙的基座留下来，上面变公寓，然后下面还这个洞还刚好还可以开店铺。好，虽然你可以，你就可以知道这样过去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知道那个样子过去什么样的角色，哦，甚至这个刚刚玉田的那个城市，他要重新挖出运河，然后盖新的音乐厅之后，他还是保留这个战后盖得很丑的一栋房子，重新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知道我们过去有一段曾经丑陋的历史，一样把它留下来，但是我们把它变得更好了，哈。好，当然台南有很多很不错的案例，像这个是台南的，好，哦。这个神农街哈，又是我同学很熟悉的区域，嘿，这个地方就是以前台南五条港哈，那就是以前在清代哈，然后就是很重要的贸易的地方，好，然后这个本来就是很破烂的地方，但是因为这几年台南人他们开始有市民有自觉，慢慢把它做一些恢复，而且人没有搬走，人还是一样住在里面，那开始有一些一旦可以保留他们既有的店家哈，然后甚至有一些比较现代的，好像一些酒吧也可以进去了，但是你不会觉得很突兀，这个。老房子在里面变酒吧可以啊，跟周围也没有什么突兀的感觉，哦，甚至一些海岸路当初那个施志明为了开地下街整个拆掉一排房子，好，但是老房子还是在嘛，我这个是一个刘国昌建筑师他做了，好，利用他的创意把墙面变成，欸，很有意思的感觉，好，所以我们在做这东西只在做补墙啦，但是政府如果拆太快的话一样没救，但是目前至少台南慢慢有些东西在做了，台北还有很多值得跟其他县市学习的地方，好，再我们看一下最后的东西哈，就是花博，嘿，这是我们的，我是没有去过了哈，但是找到图，嘿，好，当时我也蛮关心这个问题的哈。你看，大部分的这个花博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是在整个行水区啊，就是堤防外面这块空地，所以导致里面很多是那些所谓的临时性建筑，你盖再怎么好，你都不能留下来哈。像这个远东的，还有这个远东的是这个它的一个用保乐瓶做的建筑物哈，看起来很炫，还也不错。但是呢，各位有没有想想看，这东西 做东西是为了什么？如果你今天政府花钱用保乐瓶做出所谓环保的东西的话，你有没有继续在做研究？有没有继续在说，既然这个东西是可行的，那我们台湾有没有未来再回收更多的保乐瓶？有没有接下去的东西？没有。但我们只看到郝龙斌说，我们未来要把这个概念推广到国外去，永远只是概念。你不做永远只是概念，你做不了任何东西的。然后甚至你选址就选错了，没事干嘛选河滨地？而且台北到底需要办花博吗？因为台北并不是产花的地方。好，任何的博物馆都要跟当地的产业、观光、旅游合在一起才有意义。台湾要办的话，也是在中南部办，或者是东部办，不会在台北办了。哦，刚好这次回荷兰，刚好那时候刚好他们荷兰办花博了，这是才真正的，这是荷兰的花博，是它是全世界花博的认证单位，花博从这边开始的。荷兰每20年一次，那中间19年就由世界各国来办，台北就其中之一。你看荷兰的花博选在哪边办？在 Venlo， 是一个荷兰的东南部，跟德国交界处、比利时附近交界处这样办，是一个很乡下的地方。然后这边是首都嘛，阿姆斯特丹、海牙这些东西，这边办的意思就好像是我们在选择在台东太麻里办的意思一样，在很偏远的地方办。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办呢？因为它有真正的意义。因为这个花博不是只有花而已，花只是农产品的一部分。你按照花博的原来那个字 Florida， 那个字其实包括各式各样的植物还有农产品，所以它是产业的。所以它这边办的时候，它是不是只有花而已，是根据还展示了当地的农产品，农业跟人怎么永续生存的关系。而且重要就是说，这个是花博规划位置，这是未来的想象。什么叫未来呢？就是你花博结束之后，这个地区可以知道怎么使用。好，因为你盖任何博物馆都有些所谓的基础建设，道路、下水道、电力系统等等，都是花大钱埋在地下看不到的。一旦博物馆结束之后，你如果你像花博一样什么都没了，你当初投资下去钱都没了，不能留下任何东西。但是他们之后把它变成一个就是当地的，因为它是在边境，所以有物流跟农业跟花卉的一个仓储的中心。然后有些比较重要建筑留下来，就可以变成之后的办公大楼之类的，都是花博盖完之后留下来的。好像这几栋，你可以看到这个花博的展区，你就可以很明确看到哪些会留下来。像这个是会留下来的，因为这盖的比较高级，这些是不会留下来，因为它是用木头盖的。但是不是说便宜就不好，里面一样很好用。但他就 OK， 我就是要只用你几个月，我就不要花大钱，我就用木头去盖，但是还是可以回收它的材料。只要拆掉之后，它一样管线一样可以之后可以作为别的建筑物使用。然后像这栋大楼是像是温室哈，里面就是有各国的摊位，有一些放一些台湾也有哈，但台湾当然不是用台湾的名义哈，是用那个什么很那个另外再讲好了哈。好，然后但是里面是温室，但是你可以想想看，这个温室之后可以变成办公大楼了。好，因为其实你只要计划好你的东西，就想好之后，其实可以转化使用的，但是你要一定要计划好，你就不会浪费钱哈。好，然后里面有几个展馆是会让人家觉得很感动，像这个是西班牙的展示馆，它是我们知道西班牙是很重要的农业国，他们我们在欧洲能够吃到的水果很多都是西班牙运过去的，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个也是当地很多很炫的东西，但是很简单，很多抽屉你打开之后也可以摸到他们当地的农产品，像这个是我们吃西班牙海鲜饭的米，还有一些他们橄榄啊什么之类都有。你透过这个过程，它不用花大钱，都是很便宜的柜子，很便宜的展示方式，但是你可以亲自触摸到那个农产品跟土地的关联。好，你参加完这个活动，你就可以知道哦，原来我们今天所吃到的，我们所看到都是哪边出来的。好，因为那边的气候怎么样，那边土壤怎么样，那边的文化怎么样，你就可以把食物跟或者农业变成我们生活的文化的一部分。你不是切割了，不是哦花好美嘿就没了嘿。好，而且这样也可以推广你自己国家的农产品的东西。但是我们花博到底？台北的花博到底有没有推广到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啦，我真的我有没有去过，我没有太多资格批评，所以可能各位有去看过那边贩卖什么东西，可能或许会有。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荷兰的花博它的贩卖部，它贩卖部当然很多地方很多区都有，有些是卖纪念品的，像这一区是整个就是卖当地农产品的东西，这是花博的贩卖部。嘿，你看很粗糙木头盖的房子，然后但是该有设备都有，空调电灯完全不会少，而且很舒服，摆得非常很整齐，跟 IKEA 感觉一样。好，它里面很多也很好玩，就是它很多像这种福袋的东西，一袋一袋的，一袋7欧元，嘿，大家坑下我们在里来一块，这样也摘好。打开之后就是当地的蔬菜，什么都有，每包都不一样。你只要花7块钱，可以把当地的农产品带回去。 这东西又比超市还便宜，但是又可以观光客过来就可以带一些哦，这个这样的东西总比那些假假的所谓文创过的产品还要有意义吧，哈。好，那我们当然台北我们可以想一下过去哦，很多是看这个日本时代的他所办的博览会哈，当然也是那个时政博物馆，他对空间非常多想象，也在市区里面举办，很多为了博览会盖的房子现在留下了，变成现在的台北市哦新公园那一二八公园那一带的东西，好，为了博览会做很多道路的建设都留下来了哈，甚至为了这个博览会他做了整个很有想象有山有水的好等城市鸟瞰图。这是代表是个想象，代表你对这个城市有愿景，才会跑出的东西来。那我现在当然要讲，不是日本时代多好，日本时代有它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北确实往不好方向再走过去。我们现在还来得及，有些东西没救就没救，但是可以把它翻回来，要努力把它找出来。但是我们至少不能让它再继续往不好方向走下去。好，然后这个是像阿姆斯特丹的城市规划，这个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颜色。不同颜色代表不一样的目的，所以他们在任何人在思考的时候，你想到宗教，它可能就很多颜色代表宗教建筑在哪边，好历史，好什么样农业、花卉、公园，它就不同样的颜色表示出来。但台北有没有这样类似的图？我找不到，我上网努力找，像这样的图哈，欧洲城市几乎每个城市都数十张啊，找不完，每个年代都有，但是台北没有，台北甚至没有诚实的告诉你我们台北要怎么样去发展。什么区要变什么样子，我们都不知道，甚至都市计划为了某些人利益可以改变的，好，这是我从我家楼上拍下去的哈，这个是在葡萄牙的一个叫那个 Porto， 就是那个波特那个城市的地方。我们简单凭良心讲啊，这个房子有比这个房子好看吗？没有啦哈，其实差不多嘛，对吧哈？但是呢，家里让人家淋咖啡嘿，淋秘鲁嘿。但你也根本在家里没了哈，好，所以，但是按照台北的标准，这些要被都更掉了。你没有电梯，嘿，房子老旧，消防车进不去，完全符合都更的标准，哈，也要拉皮，什么都要弄，而且很丑，很多也很丑的砖块，或上一些油漆，有铁窗也都有，该有我们都有，嘿，我们也有，他们也有。问题为什么这边可以变成活动好，可以坐在那边休息，而且你就不会觉得丑了？这才是真正的东西哈，你真实而且是没有任何不公不义用在里面，它自然就变成美的。好，所以你美感来源并不是真的要怎么样是美，而是你觉得它是真的，它是生活的一部分，你就会觉得它是好的，然后它就会变成美的东西。所以我们台北，好，这是把它放大哈，刚刚就是这些房子，我们台北现在正在往这个方向走过去，未来会有这些东西将会取代这些房子，有工地已经拆掉，这边已经拆掉一排这样的房子了。但是你这些房子其实它真的不差，它反映出那些台湾的真正的都市的纹理，我们的生活模式，那边很多餐厅啊药局都是我们常常去的，这还是我们生活要的地方。如果全部变成这个样子，变成这个样子之后，那些店也不见了，那你即便你今天买你楼地板面积变大了，那又怎么样？所以我们到底要让台北往哪个方向去，我们自己要决定。然后你这些全部盖船之后，山也不见了，我当然我要怪自己，为什么我要住在高楼大厦里面？我们自己的房子也是破坏那个地方的一栋了哈。但是台北真的要往这方向走过去吗？哈 ，OK 哦，再做一张照片哈，这是过去日本时代的台北的照片，完全不输欧洲哈。这是现在的照片，好，那我们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嘿，好，好，谢谢大家。嘿，
你们怎么没有 uncle？ 他应该还有其他另外的宝没有拿出来啊、因为像恩宇这个大概是他知道的，就我认识他知道的一部分，他也出了不少书。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到时候试一下可以问他。那大家现场我们还有点时间，那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然后我们先有三个，每个人超一分钟的时间。这一位还有嘞，还有那位，好，那我们就。先两位好了哈、那第一轮先给比较我们敬老尊贤，先给闲人哈、第二个我们就请年轻的朋友来问哈、